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忆修炼路上出现的一次神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7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路上出现过许多超常的现象，记忆最深的是一次神奇的经历。那是一年的冬天，我在工厂里上班，我们一个班的同学都是委培进厂的。上学期间，我成绩比较好，老师、同学对我都比较器重。然而上班以后，在协党控制的那个氛围里面，很多东西都是颠倒的。我昔日的同学一个个的都混得比较好，大大小小的都有了一官半职，我却是被贬到一线做累的活。我却是被贬到一线做最苦最累的活。有一次上夜班，下半夜的时候，我昔日的一个女同学找到我，当时她当我们班组的小组长，见到我对我说了一句，怎么别人说你啥你都乖乖的听话干活，我说你怎么就磨磨唧唧的呢？我低着头啥也没说，说完她就接着检查去了。我心里当时一阵翻腾，我们是同学啊，别的当官的对我颐指气使就算了，我们在一个班里上学三年，真没有一点同学情分了吗？当年上学的时候，你们都是抄我的卷子才考及格的，现在不但不念旧日的同学情，居然还跟在别人后面也来踩一脚。可是马上我就想到了，我是修炼人呢，韩信受辱于胯下，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能有这些抱怨的心，心一下子就放下了。就在放下这个心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后脖颈子上在往外长头长胳膊，一层落一层的在往上长，一层落一层的头，外侧就是无数的手臂在往外长，就有点像那个竹节拔高一样，还能听到噼啪噼啪的声音，就是那个千手佛千手观音的状态，那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佛法威严。当时是凌晨三点多，上过夜班的人都知道，这是人最困最乏的时候，我周身却被能量包围着，推着车干活，两腿生风，走过长廊的时候，感觉差一点离地，都有要飞起来的感觉，一直干到早八点下班，都是这样精力充沛至极的状态。人世间的一切真的就是反的，地上的石头踢来踢去的没人捡，那我就要那个石头。世间的荣辱得失真的不用放在心上，这个世间最珍贵的就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大法，其余的都是过眼云烟。我只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按照一个修炼人的标准去做了，忍受了那么一点屈辱，师父就给安排身体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今生能得大法，还能够有这个万古机缘助师正法，简直太幸运了，谢谢伟大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度极心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青年大法弟子云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6号。我出生时家庭比较困难，还未上小学，母亲就去世了，因此我自小就比较自卑，这也导致了我比较重的妒忌心。万幸的是，后来我的家人们修炼了大法，大法为家里带来了和谐与美好，自卑与妒忌稍微淡了些。但1999年7月，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邪恶对大法与家人的迫害压力，让年幼的我自卑与妒忌更为严重。作为常人的时候，听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内心很羡慕，但似乎又很瞧不起对方，但自己却又感觉很失落，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语言表情，有时会很失态地表达自己的不屑和失落，更甚者会为一件小事耿耿于怀，时不时地从内心翻出来，甚至很长时间无法平复心情。刚刚接触了大法后，并不明白修炼的真意，只是人云亦云的时候，听到或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会安慰自己，我修炼了，修炼是最珍贵的，常人的东西可比不了。但实际上，内心的妒忌并未去除，只不过表现得没有常人的时候强烈了。其实，这个时候自己内心还用我修炼和常人的物质财富做对比。说白了，这个时候的自己只不过是在利用我修炼麻痹安慰自己，往往带着一种无奈消极的心理，从而在面对妒忌心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回避无可奈何的状态。其实在很多时候，这种安慰麻痹并不能起到作用，时不时的还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明白了一些大法修炼的道理，明白了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对得失会看得比较开一些，遇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也明白了一切都有因缘，但免不了内心有失落，也不能做到从内心真正的赞赏对方。这个时候，妒忌心的状态表现比较淡，自己也能意识到这种状态是不对的了，但并未主动地排斥妒忌的念头，无法做到主动地去修。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法修炼，对修炼、对妒忌有了更深的认识，明白了需要主动地修炼自己的一丝一念。目前在遇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妒忌的念头，当思维顺着妒忌的念头往下走的时候，但很快就能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并能立刻正念对待这种不正的念头，同时也感慨我修炼了。这时候的我修炼是发自内心的庆幸和感激，并不会把我修炼用来和常人中的物质财富做对比，同时也明白了别人能更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人应该是乐观的心态，无论好和不好都应该是平和的心态。通过去妒忌心的过程，我也逐渐地理解了什么是修炼，什么是修一丝一念，什么是主动的修炼。在此感谢师尊与大法的慈悲救度。以上是我在去妒忌心过程中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虚荣心后体臭消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7日。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有腋臭和口臭的毛病，为了防止腋下出汗，我不穿紧身的衣服，天热时在腋下喷爽身走珠液，一出汗时，我都会习惯性地闻一闻腋下有没有味道， 可每次都会散发很不好的味道，扩散至整个屋子。这种现象在我修炼近30年的时间后也没有根除。我向内找自己，我悟到腋臭这个不好的东西对应着我的虚荣心、面子心、不愿被人说的心。我要想去掉它，必须把自己的心扭转过来。我在心里真切地求师父帮助我去掉这些不好的执着心。接下来的几天里，腋臭表现得非常严重，把我自己都熏得不得了。但我放下了以前闻腋下味道的习惯性动作，我没有喷走珠液，我认清这些人心和腋臭是一体的，我思想上反映出虚荣心、面子心，我就清除它，叫它死。经过这几天后，腋臭彻底消失了。紧接着，在一位同修家，在看似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同修对我说的话让我的心感到非常刺激。我努力地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但还是在善意地为自己辩解，心里想，我不是你说的这样啊。在离开同修家后，我连方向都走错了，我意识到这个证实自我的心太强了。回到家后，各种人心都在干扰我，我就不断地想师父的讲法。我突然想到，前几天我不是曾求师父帮我去掉虚荣心、面子心、不愿被人说的心吗？原来这是师父安排同修帮助我提高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口臭没有了。大法真是太超常了。我们的修炼直指人心，困扰我几十年的腋臭、口臭状况，通过我向内找，提高心性后，在一周内彻底消失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达芬奇密码触动了谁的神经，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6日。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好莱坞电影达芬奇密码，19年前一问世就遭到基督徒强烈抵制和抗议，甚至穆斯林也上街抗议，这就是当时促使我看这部片子的原因。一部跟基督教相关题材的片子，为何引起非基督教徒的抗议呢？而且许多国家禁止上演这部片子。看完片子我才明白，原来如此。基督徒们抗议，在他们的观念中是合情合理的。故事说的是，有人认为基督耶稣有妻子和后代，但这一真相被隐瞒了。联想到释迦牟尼，悉达多还是年轻王子的时候就想出家，去寻找超越生老病死之法了。但他的父王和母后都希望他娶妻生子，继承王位。后来他娶妻生子，完成了父母的心愿后，出家求法。苦修开悟后，他回到家乡继续修行，同时传法带徒弟，传法的对象就包括自己的家人和亲族。从这个角度想，原始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佛当初在人间是留有血亲和后代的，只是所有人一旦出家便舍弃了世俗六根。回到前述好莱坞电影，影片中的女主角苏菲和男主角兰登教授在找寻圣杯的真相中，躲过了不同教派的一次次追杀，意外揭开了耶稣后裔这一秘密。影片通过圣杯和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等一系列线索，论证了耶稣有后代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成为悬疑片。这部片子的关键不在于历史的真实如何，也不在于对最后的晚餐这幅画解读的是否正确，而在于男主角在片尾说的一句话： 我不会因为我的主娶妻生子而不相信他讲的道。但这句话在后来公开发行的版本中看不到了，很可能是好莱坞跟教会妥协了。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超出了过去神下世渡人以非常态出生及出世修行的记录。基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受上帝的神光有孕，诞下耶稣。他出生时紫气升腾，三位东方博士向世人宣告神的降临，完全异于常人。按圣经的记载，耶稣未婚。释迦牟尼的母亲梦到一头大象，于是从腋下生下了他。他一出生即会走路，脚踩莲花，也完全异于常人。而释迦牟尼也是抛弃王室和家庭，出世寻法。这种神迹会造成两个后果：一，一些人不是因为信神讲的法、讲的道而入门修炼，而是因为神迹而入门；二，许多邪恶之人编造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神迹，欺骗世人，是各种邪教乱世。而大法师父此次传法度人，出生在普通人家，结婚生子，虽然展现了很多很多神迹，却只有部分受益者心里明白，有些人受益匪浅，也还是将信将疑，甚至依然不信。这样就没有破了世间的谜，让人们能够修炼，不修炼的也可以用正念去悟道。同时，真善人宇宙法力让上亿人信服，众生是因接受大法而修炼，而不是因神奇的现象而修炼，这是大法和其他宗教在形式上的最大不同。从宗教徒对达芬奇密码的抵制，也许可以看出今天的人对宗教的维护，他们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神的形象，维护宗教组织，维护个人的感情，这些重于了对道、法、神的教诲的维护。在许多人的观念中，下世救人的神就得像释迦牟尼那样要饭化缘，就得像耶稣那样为了给人赎罪，最后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而神来到人间渡人，以什么形象出现，以何种方式在人中生活，那是神自己或者更高的神说了算的，不是人能决定的。哪种生活方式更有利于神度所有想度的人，就选择哪种方式。神没必要和业力满身的人一样去吃苦受罪，人不应该对神有应该如何的想法。神对人只有恩和爱，神不欠人什么。以上是个人在大法修炼过程中的认识，只代表个人，仅与同样有缘修炼大法但尚未理解大法修炼形式的同修们交流。其实过去的修炼人也并非一定都进入庙里山里，可能也有其他形式的。耶稣、老子、释迦牟尼在世时都没有建立宗教，都是言传身教。经书是后人根据个人记忆录写下来的，然后在千百年中经历了翻译和有意无意的删改。而今的大法弟子不但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修炼，还有转法轮，白纸黑字印在纸上，把社会当成大修炼场，方便的同时也有各种深山里没有的挑战，各种常人思想、学说、名利、欲望的挑战。有了大法书，得来全不费功夫，有些人就容易不珍惜，悟性上不来，读了多少遍甚至背下来了，还是不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的真谛。大法的修炼形式包括大法为了保护修炼弟子，修好的一面就隔过去了，剩下的还是人的东西，继续修，继续向上攀登，包括不出家、不入庙、不进山， 全社会都是我们修炼的大庙，直指人心，同时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当初的誓约。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神韵2025全球首演亚特兰大遭恐袭威胁。神韵2025年度全球巡演将在美国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的亚特兰大交响乐厅首演。据演出的主办方亚特兰大法伦大法学会12月11号星期三的消息，他们收到一封针对这场演出的电子邮件，恐怖分子威胁要大规模枪杀观看演出的人群。一、恐吓来自疑似中国五毛、亲共人士乃至中共特工。从邮件截图看出，恐怖袭击威胁者在邮件标题中声称亚特兰大交响乐厅放映神韵会被袭击。邮件是12月11号早上7点25分发出的。邮件内容说，亚特兰大交响乐厅如果放映神韵演出，我们必会闯入场地射杀所有人。伴随邮件文字的还有一支手枪、即时发子弹和长短两个弹夹的图片。邮件发送者的署名是藏文的14代喇嘛。邮件的地址是谷歌电邮 twwar88888@gmail.com。 网络数据的调查证据显示，这个邮箱的拥有者是一个讲中文、自称管中权的人。网名显示信箱使用者是华裔人士，他在威胁亚特兰大演出时用的是繁体字，也就是正体字。而在威胁干扰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纪录片国有器官放映时所用的则是中国大陆的简体字。他的行为疑似来自中国大陆的五毛、亲共人士甚至中共特工。二、亚特兰大法伦大法学会表示，剧场遭恐吓并非孤立行动。亚特兰大法伦大法学会执行主任孙大坤先生表示，亚特兰大接到的恐怖袭击威胁令人震惊。最近针对神韵的诉讼和现在的剧场遭恐吓都不是偶然的，是中共在跨国迫害法轮功信仰团体，是不可接受的。他说，亚特兰大的法轮功学员们会向各级政府官员们讲清真相，告诉官员们中共的邪恶，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阻止这类恐怖主义的威胁和对正信的迫害。据孙大坤先生说，学会已正式向亚特兰大警察局、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正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联邦调查局 FBI 官员表示，他们对这类恐怖威胁事件会非常严肃地对待，已经开始了深入调查。神韵演出通过技艺非凡的中国古典舞，结合了东西方正统音乐精髓的原创音乐，栩栩如生的天幕，呈现着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场演出被称为世界第一秀，吸引了亚特兰大及全球各界社会名流和精英，他们为神韵所传递的价值以及艺术家们出类拔萃的技艺所折服。从今年夏天以来，海外社区媒体突然出现大肆抹黑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信息，纽约时报也连续发文攻击法轮功。这些动作的背后涉及中共操控的跨国镇压内幕，近期不断被曝光。前不久，据中共公安内部人士向大纪元透露，中共新任公安部长陈一新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策划了中共在海外加剧迫害法轮功的阴谋计划。从曝光的内容来看，这次中共在海外针对法轮功、神韵和大纪元等媒体的迫害手段，很像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20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时所实施的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群体灭绝式的迫害手段。尽管在海外中共做不到对肉体上的消灭，但他一直在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恐吓、威胁。在经济上虽然无法截断，但他采用的是法律诉讼、恐吓商家等邪恶手段， 给法轮功学员带来经济压力。在名誉上搞臭这一点，中共则是在背地里操弄其海外代理人、同路人来实施。三，前一波暗中破坏者已被美法庭判刑。2024年11月19号，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纳尔逊·罗曼判处中共间谍陈军入狱20个月。他的同伙林峰已于2024年9月26号被罗曼法官判处入狱16个月。他们去年5月在美国被逮捕，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检察官威廉姆斯说，陈军与中共、中国政府站在一起，骚扰和恐吓法轮功，而法轮功是中共长期以来迫害的目标。71岁的陈军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年44岁的林峰是中国公民，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中共政府指挥的一项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剥夺由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2017年河南省委的一份泄露文件明确指示干部瞄准神韵的总部龙泉寺，在提到法轮功时，该文件命令仅仅瞄准海外核心骨干、总部基地和外国政界人士，精心组织打击和分化他们的策略。中共派特务向剧院发送虚假的炸弹恐吓，意图让剧院取消神韵演出，划破神韵巴士的轮胎，意图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车祸事故，恐吓和拘禁艺术团成员在国内的家人等，都是为了让神韵的演出无法顺利进行。从日前发生的管仲权暴力恐吓看，显然陈军和林峰遭入狱和罚款的判决，对流氓成性的中共尚未起到足够的警戒和遏制作用。中共在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间谍和黑帮系统。四，教育美国学生了解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历史影响。统治全球不但是中共的野心，也是所谓的厉害了我的国的国民中的一种很时髦的思想。然而无论对共产主义还是对共产党，国际社会面对过去二三十年的事实，已经不得不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并开始采取抵制和清理行动。据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12月6号星期五以327票对62票的结果通过了一项立法，旨在教育美国学生有关共产主义的危害和历史影响。这项共产主义关键教育法案是由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玛利亚·萨拉查发起的，将通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提供的选修教育材料来帮助美国高中生了解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危险，以及这些制度如何违背了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立国原则。佛州联邦议员萨拉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我的法案确保子孙后代能够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怖，以及它给受害者带来的苦难、压迫和流亡。萨拉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他的父母是流亡美国的古巴人。1902年，古巴共和国独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组织。1925年，最早的古巴共产党成立，该党和中共一样，也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接受苏联莫斯科的领导，后来改名为人民社会党，几经更名改姓。1965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又改组为古巴共产党。期间，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人民社会党在古巴合法化。1969年，古巴的共产党党员只有55000名，占总人口的 0.7%， 是世界上最小的执政共产党。而1980年则达到43万，1985年52万。由于东欧巨变，1990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1991年10月，古巴共产党全党大会决定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从这个角度看，古巴和中国才应该是中共党员和马列粉丝争相移居的国度。 而现实中却有那么多共产党员和马列主义粉丝选择了移民到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帝国主义生活在一起，身在美国，心在中国，恶意利用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制度，在舆论、信息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中共及其利害国保持一致。五、神谕演出会照常进行。孙大坤还表示，亚特兰大的神韵全球首演不会受到干扰，会照常进行。目前演出的售票和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亚特兰大逾千民众会在12月23号成为神韵2025年全球巡演第一场的幸运观众。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在美国搞法律战能得逞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4日。近期，中共操纵前飞天大学学生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及飞天大学等八个机构及个人提起诉告，知情者都明白，这是中共试图利用所谓的法律战在攻击美国法轮功修炼群体，挑战和利用美国的法治与自由。在中国，中共将信仰入罪。面对法轮功学员对迫害者们提起的诉讼，法官们公开叫嚣的是对法轮功不讲法律。在美国，流氓成性的中共企图使美国的法律为其而武器化，这是对国际社会法治和道德良知的一场大考验。在中国，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群体已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中共1998年和99年公开迫害法轮功的手法是由公安部先内部定罪，后炮制证据。迫害元凶江泽民1999年10月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先喊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所谓最高指示之后，中国人大才紧急颁布所谓法律，但该条文中甚至不敢提及法轮功三个字，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所谓的法律是践踏宪法的。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遭受非法劳教劳改的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入洗脑班，很多洗脑班被美其名曰所谓的法治培训中心，而有的法轮功学员则被关入精神病院。中共还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栽赃案，并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此外，中共还利用敲门行动、开除公职、扣发养老金、各种花式酷刑等等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一切都是中共违法违宪所犯下的反神反人类罪行。江泽民1999年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叫嚣早已随着他飘到无间地狱和无生之门里去了。如今中共新任国安部长陈一新等为了个人目的，企图利用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性、西方自由国家法治的公平与包容，在北美建立和强化所谓的打击法轮功工作处，针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及法轮功打法律战、长臂管辖、跨国迫害。中共这一步棋下的的确很大，充分展示着中共称霸世界的疯狂与傲慢。然而美国从2024年川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之日起，已经开始了重整美国、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回归运动。美国的宪法凝聚着美国开国元勋们卓越的治国理念和独具匠心的制度设计，由此而延伸的宪政制度是美国人民以公民道德和荣誉感为前提，追求民主、自由、人权、信仰等普世价值的根本保障，也是美利坚合众国 成为神所指定的世界头号强国的深厚制度基因。虽然无良律师各国都有，美国也不例外，他们为了钱不惜一切，狡辩、拖延、钻法律的空子，但是即便问题也不少，但美国依然是世界上真正的法治国家，并且在关系到美国和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神不会允许那些败德小人最终得逞。让我们拭目以待，这也是一场对每位旁观民众的信念和善恶观的检验。说到诉讼，其实在美国诉讼成风，一有纠纷就诉诸法律的人非常多，律师服务是人们解决纠纷的常见方法之一。种种现状表明，第一，说明美国的法律仍在相当程度地起着法律应起的正义作用。第二，普通美国人的法治观念很强，对法律和法治怀有相当的信任。同时，在美国诉讼成风，还因为，第一，随着人类道德的下滑，利用诉讼搞事坑人的人越来越多，法律是对人外在的强制，法律条文多如牛毛，必然漏洞越来越多，用来搞事和逃脱罪责也就成为可能。第二，诉讼这一行出了很多利益之徒，对他们来说，诉讼越多，审理过程越长，他们赚钱越多，所以无论被雇为原告律师还是被告律师都乐此不疲。顺便一提，有很多中国人可能读过宋代李昌龄的《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开篇就说，太上曰，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并随之列举了哪些是福，哪些是祸，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善的报应，哪些是恶的报应。开篇这几句的大意是，太上老君说，人的福祸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像人影紧跟着形体一样，所以天地之间有专管过错的神明，按照犯罪的轻重来削减年寿，不但年寿被减，而且罚他贫困损耗，患难的事情纷至沓来，大家都厌恨他，刑罚祸害跟着而来，吉祥的事没有他的份儿，凶煞恶煞使他受灾殃，到了年寿已减尽时就是死期。太上感应篇里所列斗和争讼这个词的意思是唆使他人争斗，促成别人的诉讼打官司，这是人自己招致恶报的一种恶行，恶行产生业力，业力是恶报的依据，神的存在不是无神论者所能决定的，报应的存在也是如此。陈一新们在无知中迫害修炼人，对佛法犯罪，只争得恶报来得更急速。那些给中共邪党当陪葬的、当牺牲品的，也都是自己在不明中的选择，自己得为自己的恶行承担恶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在美国搞法律战能得逞吗？
请听时事评论，今昔徐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5日。《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一个老子和仆人的故事。老子有个随从仆人叫徐甲，跟随老子周游中土200年了。徐甲有个心结，主人一直没给他发工钱，一开始就说好的每天有100钱，可是一文钱都没有兑现。200多年来共计欠了720万钱。 这一天，主仆两人一路向西，坐着牛车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函谷关。函谷关的客栈里常住着一个替人写诉状和书信为生的人。徐甲向他讲述了一遍冤情，求他写个状子去官府讨要工钱。写诉状的这个人一听说这么一大笔钱，激动不已，当即挥笔写好状子，同时张口许诺，他家里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等讨回工钱，他就把女儿嫁给徐甲。守函谷关的太守尹喜修道多年，苦于不得真传。这天半夜打坐，定中见到紫气东来，知有高人到来，一旦见到老子，跪地拜师。可是不曾想，见到老子后的第一件事是断案审理仆人的状子。主仆二人对簿公堂，老子让徐甲张开嘴巴，应声从徐甲嘴里飞出来一道白光，徐甲随即倒地，只见地上躺着一具形销骨立的骷髅，死了很久很久的样子。原来那一道白光是老子给下的道家太玄真符，能保肉身不死。老子欠仆人钱吗？答案显然相反，仆人欠老子的命，并且在老子身边见证了老子言传身教的传道，这种机缘是金不换的。徐甲谐音虚假，跟随老子200年，却心里只认钱不认道，荒废了修道得道的千古机缘。他枉随老子200年的经历，很值得今天的无神论们参考。然而徐甲已经死了很久很久了，如今世人却没有吸取教训，仍有人甘愿步徐甲的后尘。某前飞天大学一个来自台湾的学生就是如此。不久前，他对美国神韵艺术团及飞天大学等机构及个人提起民事诉告，索赔经济损失，之后一直设法挖神韵艺术团、飞天学校和法轮功所谓黑材料的《纽约时报》记者洪芊芊，又在第一时间发表长文攻击神韵艺术团。《纽约时报》简称《纽时》，花大量笔墨渲染神韵的演员们多么辛苦，工作时间有多长，又没有拿到多少合理的酬劳，但是连纽时自己也提到了，学校、教堂是例外，是不在劳动法约束范围之内的，也报道了一些当前还在辛苦付出的现神韵弟子们的证词。2001年，时任纽时发行人的小阿瑟·苏兹伯格和该报几名编辑、记者获得了会见江泽民的机会，并与这个独裁者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从那时起，纽时提到法轮功时，基本都在重复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攻击，直到此次升级为主动攻击。纽时的记者洪芊芊们虽然抱着一个暗黑的目的来做采访，但他其中讲的神韵演员们的辛苦程度是真实的，而真实的情况是更辛苦的，更多的还不仅仅是神韵演员的付出，更多的人、更多的家庭的支持与付出，也是能有今天的神韵的原因之一。学艺术的孩子通常毕业后都赚不到什么钱，除了金字塔顶尖的个别成功人士之外，大部分的艺术专业人才，除了教学生的微薄收入外，还得兼职其他工作才能养活自己。除了家境富裕的，一般人家都养不起学艺术的孩子，因为学艺术太贵了，而回报又太微薄，难以为生。所以一般的家庭送孩子上大学，都希望选择学医、学电脑、学金融等毕业后赚钱多的专业。 那么遭受中共迫害已长达25年的法轮功，长期自费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愿意做神运？为什么愿意如此付出呢？个人认为，原因很简单，神运不是为了赚钱来的，虽然也卖票，由此收回一些成本，这样才可能维持运营，才能发出一点基本的工资。但根本的原因是神韵每年的演出节目都能让观众知道这场一直在中国发生着的对真善忍的迫害，这是我们自己和其他众多法轮功学员赔钱、赔时间、赔心血也要坚持做下去的根本原因所在。善良的人也许能从纽时的文章中看到我们青少年法轮功学员的付出，其实除了在神运中付出之外，还有众多其他默默无闻的付出，例如常年在中领馆前呼吁停止迫害的老人们，周末和假日在社区义务推广神运的中青年们。中共特务一直在组织对神运车辆的破坏，企图造成车毁人亡或设备毁坏，青壮年法轮功学员们便在冰天雪地里守夜，给神运看护车辆，避免演出被耽误。被信仰的力量结成的明慧通讯员、海外记者和编辑群体，25年如一日揭露迫害。那么多陌生人相互之间默默配合，不计报酬，谁应该给我们计算工时？谁应该给我们付钱？修炼是自愿的，反迫害是发自内心的，从来没有所谓强迫这一说。神韵的演出团体作为学校的一部分，他们既是学校的课业的一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和学校的老师们、学生们也都是法轮功修炼者。只要针对真善忍这一信仰的迫害不结束，他们在揭露迫害中自愿付出，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纽时攻击神韵艺术团文章的第一作者洪芊芊，其父洪昭辉曾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的海外名誉理事，该欧美同学会隶属于中共负责向海外渗透和收集情报的统战部。当洪芊芊和洪昭辉的父女关系被海外媒体曝光以后，中共国内媒体立刻删掉了相关的报道。这么多中国媒体网站为了一个敌对国的《纽约时报》记者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洪昭辉爱女心切，可见一斑。可叹徐甲和大道朝夕共处200多年，成仙得道有望，却眼里只有工钱。可叹多少昔日法轮功学员曾经有缘得大法，却步了徐甲的后尘。可叹多少洪昭辉想把女儿洪芊芊们嫁给金钱，却同时毁了女儿及徐甲的前程。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今夕徐甲》。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